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又可以翻嚟自己嘅舞会里边咧讲道。咁啊，呢个系我第一次嚟嘅地方，咁啊都系能够可以见到教会一路发展咧，其实都好为到大家感恩。咁啊，特别咧，我谂喺当中去特别感恩嘅一样嘢咧，就见到教会咧里边系越嚟越多我唔熟悉嘅面孔，亦都越嚟越多咧。以前我嘅熟悉嘅面孔嗰时候咧，系嗰啲 B B 嘅面孔，今日已经有啲唔系好认得。见到教会一路发展咧，上帝好多嘅恩典喺当中，能够咧喺当中一路嘅为上帝，能够成为更多人嘅祝福。特别喺呢个区里边咧，我觉得上帝系使用华基。今日同大家睇呢段嘅经文咧，我相信有可能咧都好熟悉。每一次读呢啲好熟悉嘅经文，特别或者系福音书嘅故事嘅时候咧，对我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一读落去，你就会即刻有个感觉就系话，咦，我都知道究竟呢段经文讲啲乜嘢，或者发生紧咩事。不过我谂读圣经同我哋一般读好多其他嘅刊物，或者特别对报纸有一个好大嘅分别。今日睇报纸，可能我哋净系知道嗰件事情咧，我哋就足够噶啦，系咪啊？所以睇报纸好多时候咧，今日我睇报纸已经大部分都系睇标题嘅啫。睇完标题就大概哦，知道嗰件事发生咁啊足够。不过睇圣经系咪咁样嘅咧？睇圣经同睇报纸一个好大嘅分别就系，我哋唔单止要知嗰件事发生乜嘢，但其实喺圣经里边，特别喺福音书里边，我点解要有四卷书去记载同一个故事啊？因为其实喺每一个作者嚟讲，佢点解要记呢件事唔记嗰件事，或者记呢件事用呢个角度，或者记呢件事用呢个咁嘅写法，里边后边系一个好重要嘅属灵教训，有一个属灵嘅道理，系要需要我哋咧去深究。所以读圣经其实是对我们一个邀请，我们不单止要知道那件事，更应作者在背后他讲到耶稣和这些人的接触里面背后想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就要花时间慢慢的读。今天这段故事在不同的方书都有记载，不过在路加里面写的手法有点不同，我们就集中看路加福音究竟这件事情在里面除了这样发生之外有些什么事呢。我又邀请今日大家咧，我哋一齐喺呢段经文里边一齐去发现，好嘛？我哋再一个祈祷啊！圣灵求你喺当中带领我哋，因为我哋知道，若果唔系真理嘅灵喺我哋当中，我哋唔能够明白上帝嘅心意、你嘅话语。所以主求你喺当中保守我哋当中嘅每一个，让我哋嘅心向你开放，让我哋嘅心真能够有呢份期待嘅心，去让上帝嘅话语充满。主亦都俾我哋唔单止系听。更加愿意我们的生命当被你的话语触动的时候可以改变，以致当我有一天，当我今天听完这边的道，参加完这个崇拜，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有成长，是有改变。主求你这样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其实在这段故事里面，主角有三个，是不是？第一个是谁？自然就是这个整个故事的开始，这个的主人翁是一个什么人啊？圣经好清楚讲，佢系一个法利赛人，后面耶稣叫佢做西门。第一个系法利赛人西门，第二个自然就系呢个法利赛人西门所邀请嚟到参加呢个嘅宴会嘅主角耶稣，而最后一个嘅主角就系一个不请自来嘅女人，系咪啊？其实呢个三个人咧摆埋一齐啦，如果大家再对望有睇圣经嘅，你已经见到其实呢三个人摆埋喺同一间屋里边咧。你都知道有嘢会发生噶啦。过往喺圣经嘅里边，每一个篇幅当记载到法利赛人，俾你嘅印象系乜嘢？好定唔好啊？都系唔好多噶啦，都系唔好嘅事情发生多噶啦。同埋当法利赛人同耶稣摆埋一齐嘅时候，多数都系喺度做紧咩啊？辩论啦，或者就系你闹我，我闹你啦，或者就喺当中咧，点样去蓄意嘅去想陷害耶稣？不过今日呢个故事一开始。是怎样说？圣经告诉我们，竟然今天的故事开始是这个法利赛人要请耶稣去吃饭，是不是？自然你会想想，咦，究竟是一幅什么的图画呢？究竟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是什么原因呢？和之前之后看的很不同。究竟法利赛人为什么要请耶稣呢？最后突然间这个不请自来的女人出现，又令到这个饭局好像完全变化了，究竟里面发生什么事呢？其实这三个人他们的交往，他们的对话， 正正是带出今天要讲的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回转头看看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为什么要请耶稣去吃饭呢？你想不想到？有人说、哦、可能这个法利赛人都是那个好，属于好的那个，是不是？法利赛人都有些好的嘛，是不是？所以好的那个自然他可能很欣赏耶稣，或者见到耶稣曾过的神迹，所以他很想请耶稣了解一下认识耶稣。或者这个法利赛人的他自己的家人他的朋友中间曾经都领受过上耶稣的恩惠，或者甚至呢耶稣医过他的家人 的病啊等等，所以他很想请他来吃饭。或者只是一个很简单，只是想认识一下耶稣是什么人。不过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当我们读完整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可能未必是这样。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吃饭可能是别有居心。为什么这样说呢？一般法利赛人或者当时的犹太人作为一个主人请人去吃饭，请人来家里有些基本的礼貌。就好像今天如果现在去探访得多，发觉原来香港的家庭越来越多都是这样的，一入门口就怎样，自然要在门口除鞋，跟着主人就会帮你摆好对鞋，然后你就拿对鞋出来招呼你。现在越来越家庭是这样了，以前不是的，现在越来越多是这样，特别是新一代的家庭。他这些是这个基本礼貌，觉得他要、啊、怎样接待你，跟着坐下问你颈颈渴，想不想斟杯水给你，或者想不想喝，现在不是喝水了，现在想不想喝东西，拿一罐可乐出来招待你，是吧？这些是基本的礼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背后，耶稣说这个法利赛人怎样，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他都有一些招待客人的基本礼貌。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熟悉犹太人的，犹太人的屋企门口都摆了水缸，是不是？来耶稣第一个神迹的迦南那个，在那个不是，是的，那个婚宴的神迹里面，是不是？那个家人里面门口摆了六个大水缸，我们做什么的？就为人客人洗脚。第一个他就说，因为当时巴勒斯坦地的人呢，在沙漠地带的出入，他们穿的鞋不是我们的麦头鞋来的。所以入屋的时候其中一个礼貌就是预备水帮你的客人洗脚。当然未必要那个主人洗，可能他的仆人帮他洗，但是怎么都好都要有这个礼仪，就帮他洗脚。第二呢，就是他们会见到面的时候就会怎么拥抱亲嘴，一个礼貌，好像我们见到面握手。还有一样东西呢，因为当时是一个很干燥的地方，很多时候客人来到的时候，主人都会拿出一些油，怎么样，就是我们润肤膏呢，给他们呢润一下、啊、等他们可以跟着下来的饭宴呢可以舒服一点。这些是很基本的接待的礼貌。但是这个故事发生到后面的时候，耶稣就说，西门，所有这些一切你都没有做到。作为一个法利赛人，我相信他都会探过很多人，受过人很多接待，同埋佢都一定做过主人嘅，系咪啊？咁点解耶稣嚟到呢一切最基本嘅礼貌都冇咧？所以我开始怀疑，究竟呢个法利赛人系带住一个咩居心去请耶稣食餐饭？但系讲到呢度嘅时候，我自然就会谂，耶稣知唔知咧？我相信我哋咁显浅。我哋咁渣，我哋睇完呢段圣经都觉得，咦，可能呢个法利赛人真系别有居心嘅、哦。耶稣点会唔知道？更加一入门口嘅时候，佢系咪受到欢迎？其实唔单止啲礼貌，其实嗰啲面口啊，嗰啲咁嘅气氛啊，你感唔感觉得到噶？当你入嚟一个去到一个人嘅地方，嗰度系欢迎你或者唔欢迎你，你感唔感觉得到噶？一定感觉得到，系咪啊？耶稣。为什么又会去呢？耶稣明知这个法利赛人是带着别有的居心去请他吃饭，为什么耶稣都愿意去呢？当我一直这样想的时候，我更加感受到耶稣对人那份的爱是原来是没有选择性的。耶稣他说他要来是要爱世界上面每一个人，其实是包括那些不喜欢他的人，甚至是他的敌人。当然在耶稣的故事里面，很多时候耶稣最喜欢同的就是那些什么人吃饭，就是那些罪人，那些税吏，那些犯罪的人就最喜欢同那些，就是在当时的时代来看，那些猪朋狗友吃饭。但是当有一个法利赛人要请他吃饭的时候，耶稣都很乐意，因为在耶稣的眼中每一个人
都是耶稣所爱的人。耶稣没有选择的去爱世界上面每一个人。所以这方面第一个给我很大的提醒，就是原来爱就是这样的。你明知那些人对你不是几好，可能不是几欢迎你，但是你因为爱的缘故，其实你都会去进入他的家跟他一起。今天我们怎样呢？今天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怎样呢？在人与人的相处里面，总是有些人呢，你觉得怎样是很难接触的，是不是？但耶稣他说，我因为爱我愿意去。其实不要说我们教会以外的未信主的人，有时甚至在教会里面，在团契小组，会不会有些人你都觉得很难爱的？都有些人觉得唉，最好一起约出去吃饭，一听到他有理啊，那你就好像真的会想，唉，真是衰啊，你不理就好咯，我就会开心一点的。会不会有些什么人啊？好多人笑了。第一个教训我们要学的，就是原来在爱的里面呢是没有选择的。在爱的里面最重要的爱是爱一些可能你觉得很难爱的人，这个是真正的爱。因为如果那些已经本身你很喜欢他很喜欢你的人，需不需要你学怎样爱？不用了。其实讲到这里，更加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其实耶稣不单止去到西门这个不接纳他的家，其实一开始耶稣要进入这个世界，其实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就是不愿意接待耶稣了，是不是？整个世界都是抗拒耶稣的。耶稣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他要面对的就是什么？十字架。但耶稣都愿意来，因为耶稣去爱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敌对他的人他都爱。坐在我们当中的，我不知道有几个信耶稣之前已经是很喜欢回教会，很喜欢耶稣的，还是有很多像我一样未信耶稣未接触基督教之前，其实我都真的不是很喜欢耶稣，耶稣只是爱来讲耶稣的，我行啦。但如果耶稣真的每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都不理的话，我相信今天可能已经有起码有一半的人不会坐在这里。但耶稣他是毫无选择的，爱那些他不爱的人，是不爱他的人，是爱那些敌对他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能够领受这份的大爱。今天当我们说身为教会，我们作为上帝的门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代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爱这个世上面的人的时候，我们的爱有没有选择的呢？所以第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像耶稣一样去爱那些我们觉得很难爱的人呢？上一次参加华基的浸礼，我很开心，即是看到有几位因为功夫班而一路成长能够受浸的姊妹，我很为到教会感恩。教会身处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就接触很多身边很多不同的人，有时回到教会的人未必跟我们差不多的，有很多人你一回来第一眼见他，你觉得哇，这样的人行不行？但教会存在的目标就是将福音传给不同的人。耶稣来他就是要接触那些真真正正有需要的人。路加福音不断的强调，什么人要什么的人才需要医生？病人，是不是？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同样什么人才要救主啊？就是有罪的人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对我们第一个挑战，你能不能够爱一些你很难爱的人呢？不过讲到这里，自然我们就会问，路传道其实真的很难的，是不是？那些你真的见到，即是我们如果讲粗俗一点，是不是见到他后面已经争埋他前面的人，你要我爱他真的几难的、哦、是啊，的确很难。不过所以故事呢就不是停留在这里，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见到法利赛人邀请主耶稣西门来到作客，主耶稣应邀前往。就在这个饭局里面，突然间出现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打乱了整个的宴会的进行。路加就用一个很精致的笔法去描述这个女人的故事， 佢话呢个女人系咩嘅人啊？佢话咧呢个城里有一个女人，呢个女人系一个罪人。呢个系城里边有一个女人，系一个罪人，即系咩意思啊？意思即系话，其实呢个人系无人不识噶啦，每个人都知道佢系一个罪人。好多位诗经学者话俾我哋听，最大机会嘅咧，呢个女人其实系城中里边其中一个嘅妓女，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佢嘅职业系唔受欢迎，甚至系称为一个罪人。呢个罪人嘅进入，对于呢个法利赛人嘅屋企，其实就系一个好大嘅讽刺。我哋嘅法利赛人系咩意思呢？法利赛人就系话嗰啲系被分别出嚟嘅一班侍奉上帝嘅人，就喺呢个罪恶世界里面被分别出嚟去服侍神嘅人。所以法利赛人同罪人基本上咧系南辕北辙，基本上唔可以摆埋一齐嘅。不过今日就喺呢个法利赛人嘅屋企，竟然出现咗一个全城里面都识嘅罪人。佢嘅出现可能已经，佢未做啲乜嘢都好啦，可能都引起一个好大嘅冲突。这个女人不单止出现，她更加走到前面去用什么？用她的头发去湿耶稣的脚，用她的香膏，用贵重的香膏去膏抹耶稣，去亲吻耶稣。这个被供应犯罪的女人突然间的出现，令到整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转化。法利赛人西门见到这件事情的出现，竟然目光不是在这个女人。圣经就说，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就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目光竟然是放在耶稣那里，他不觉得这个女人是打乱他，反而他很想知道耶稣究竟有什么反应。耶稣如果是先知的话，他知不知摸他这个人是什么人？耶稣一眼就望出西门心里面没有讲出来的说话，所以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去回应西门里面心里面的想法。圣经跟着说，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债，一个欠十两银子，一个欠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耶稣回应着西门这个反应，就用了一个欠债的故事。其实债对于犹太人来讲呢，是一样不是新鲜的东西。借贷的活动呢，不是今日才发生。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已经很多借贷了，不过当然犹太人当时的借贷和今日是不同。今日的借贷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很赚钱的商业活动，所以你每一日都会收到电话，你要不要钱啊？借些给你啊。在犹太人的里面，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讲了，借贷其实是神对人一种的怜悯的设立的。在利未记25章35至37节那里已经很清楚，大家听我读，大家可能没有圣经了。那里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抱他，与使他与你同住，像爱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原来在旧约里面已经赤立这个借贷的一个这样的条例了。目的是什么？整个借贷其实就是要那些有的去帮助那些穷乏困难的人的一种行动，是一种完全是一种恩典的帮助的行动。所以旧约里面已经说，你有什么？那些没有的你要借给他，而借的当中你不可以怎么收取利息，不可以向他多要。这种的行为是一种完完全全的爱的表现。所以当耶稣去面对着这个女人，面对着西门的时候，他用了这个欠债的例子去问西门。西门作为一个法利赛人，他很熟悉旧约，他一定明白耶稣背后想讲这个债是什么意思。 更加好重要嘅呢、這个欠债喺耶稣嘅角度嚟睇，呢、這个免债到嘅时候，免债嘅威还唔到免债都唔系稀有嘅。喺旧约嘅时候，每当六年之后就进入咩啊？禧年，禧年嘅时候喺旧约嘅律法里边都规定，所有欠你债嘅人都可以点啊？所有嘅债都一笔勾销，唔需要再去还。所以呢个活动唔系一件新嘢嚟嘅，呢、这个比喻其实系佢哋每一日，佢哋作为一个律法师，佢应该好清楚，亦都系咁样去遵行嘅一件事嚟。但呢一个嘅比喻同今日西门呢个女人所面对嘅有咩关系？作为律法师睇债，更加有一个更深层嘅属灵意义，因为喺呢个债嘅观念里边咧，除咗呢个债系讲紧啲钱啊。讲紧一啲嘅粮食啊，物质上嘅债，其实好多时候呢个债嘅观念更加牵涉到去罪，都系一种嘅债。我哋中国人都讲罪债，罪债系咩？其实喺犹太人里边咧，债呢种嘅观念同罪亦都系有一种关系。正如我哋好熟悉嘅主祷文，主祷文面到中间嗰度讲乜嘢啊？佢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除了一种恩免之后，跟着下一个是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在当中，这种债和那种罪债的得赦免呢，也是一种关系。即是说耶稣在这里面讲的不单是物质上面的，也是一种罪里面的恩免。法利赛人听了这个比喻之后，其实在背后他可能立刻会很多的明白，比我们今天的明白更加大。这个女人所欠的不单止是物质的债，可能这个女人和这个法利赛人所说的这个罪债，是更加说的是她的罪，那个叫罪债。当我们有这个背景去看回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更加深的体会，面对着一个城中里面都称为罪人的一个女人，今日嚟到耶稣嘅面前，对攀比一个觉得自己系上帝嘅仆人嘅法利赛人，究竟边个欠债多啲咧？好自然，第一个我嘅谂法，当然系呢个女人。呢、这个女人今日佢所有嘅行动，其实就系代表住一种嘅悔意，一种请求耶稣接纳嘅一种嘅行动。其实这个女人这样走出来容不容易的呢？虽然城中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一个罪人，但要在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出现已经不容易的了。很多事我们也说宁被人知就不要被人见嘛，是不是？虽然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但我要一企入你的时候，所有的目光即刻去望住我，就是说、我这个妓女，我这个罪人进入你。他不单止只是企在这里，他还要做什么？他还要走来服侍耶稣。其实是要将自己彻彻彻底底的，将自己的暴露的羞耻，将自己那个的那种的难受呢，是完全呢在别人的面前去揭露彰显。其实容不容易啊？是很难，是很难。有什么的推动力推动这个女人可以这样去做？其实这个比喻都讲了，耶稣就叫西门，他说西门你去看看这个女人，你看看这个女人，你看到什么？今天我们读这个故事，其实耶稣都邀请我们去看，看到什么？西门看到的就是一个犯罪的人，是一个罪人，全城的积罪的罪人。他很想看的就是耶稣怎样去惩罚他，耶稣怎样去审判他。不过耶稣眼中想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是看到他的罪人，是看到一个悔改了的罪人，一个领受了上帝很大的恩典，而愿意将自己全心投入去服侍主的一个人。这份爱的动力，领受上帝的爱越多， 佢服侍嘅动力越多。所以一开始嘅话，我哋话第一个我哋要学嘅功课，系耶稣邀请我哋去爱一啲我哋爱唔到嘅人。因为讲到爱嘅时候，其实系好大嘅挑战。因为要讲到爱嘅时候，好多时候要讲到舍己，讲到爱嘅时候，我呢度就讲到要彻底。点样可以能够有呢份嘅动力呢？呢、这个女人嘅出现，帮你明白，你能够有呢份动力，系在乎你领受上帝嘅爱有几多。你领受上帝的爱越多，你能够去服侍，能够为上帝去摆上的自然就越多。所以在当中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去服侍上帝，不是因为应该，当然都是应该的，但是动力不是因为应该，动力都不是因为李生叫你，动力是什么？你经历到上帝有多少爱呢？当你面对着上帝对你的感动要去服侍的时候，是有很多难处的，有很多东西要冲破要突破。有什么动力能够有这些突破呢？都是同样这一个绝技，就是你对上帝的爱领受有多少。这个爱能够在当中使我们冲破一切的障碍，冲破很多人的闲言闲语，甚至冲破自己最重要的尊严，都可以打破。你对服侍主是因为他领受上帝的爱很多很多，你领受了多少呢？看回西门，西门他接待了耶稣，是不是他接待了耶稣，但是他是将耶稣放在一边，完全一些很基本他要尽的主人的责任都没有做到。反而在整个过程里面，他只是指指点点。所以耶稣就邀请西门去看看这个女人，他想这个西门和这个女人去做一个比较。他说，西门你看不看得见啊？看不看得见啊？在当中他很想西门看到的，就是说本来是应该你做的事，你作为一个主人去接待耶稣，你做的事你一点都没有做到，今天竟然是一个你所看不起的罪人做了你主人的角色。圣经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原本这间屋的主人是这个西门，但是这个原本是不属于这间屋的女人做了这间屋的主人去服侍主。其实是一个很讽刺，是一个很大的对比。西门看不看到呢？今天耶稣同样邀请我们去看。今天我们每一个，我相信大部分坐在这里都信了耶稣了，是不是？你都可以打开了你的心门，招待了耶稣在你的心里面了。你将耶稣摆在一个什么位置？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当我们说要去服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见到有需要我们就去做。但是我很想今天大家能够把握住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一切服侍的原动力是因为耶稣的爱，一切服侍的原动力是因为你和耶稣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经常不断要提醒我的弟兄姊妹，你和上帝的关系是怎样。当你今天每一天，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地方去服侍，包括敬拜啦、按 PowerPoint 啦、司琴啦，所有很多的事你去服侍，除了你做这些事之外，你和上帝的关系是怎样呢？法利赛人做的事绝对不少得过我们， 法利赛人所持守所熟读的圣经绝对不少得过我们。不过法利赛人他欠缺了一样东西，他就是跟主一个很深的关系。所以在教会里面，当我们说来到上帝的面前，第一个要讲的是你和上帝的关系。你每日的灵修生活怎样？在你服侍的过程里面，你觉得上帝爱你吗？你能不能经历上帝对你的爱？所以今天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给我们一些反省，我们的体会，你可以自己思想一下，究竟在这个故事里面，如果你要代入的时候，你会是谁呢？你是不是这个全城都知道是罪人的妇人呢？他能够冲破自己很多的限制，冲破自己很多的障碍，但他仍然愿意站出来去服侍主，不怕人的闲言闲语，不怕自己的尊严受损，他就是一心一意的去爱耶稣。还是今天你已经落到一个地步，变成西门一样呢？回教会越久呢，变成西门的机会的危机越大。西门是怎样的？他知道很多东西，不过跟耶稣的关系是很远，他仍然在当中好像服侍上帝，不过很多时候他更多时候他只是站在那里指指点点，很多东西这样就看不顺眼，那样就看不顺眼，这样又有控诉，那样又控诉，那样又不对，那样不对，你是谁呢？好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在当中一切的谦卑的落力，好好的去亲近主，让主的爱去充满着我们，以至到成为我们很快乐的动力，我们能够去爱那些我们爱不到的人，我们能够去服侍那些我们服侍不到的人，更加重要一件事，在这个服侍的过程能够冲破自己一个又一个的限制。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求你在当中带领我们，在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耶稣将最宝贵的赦罪平安给了这个妇人。感谢主，其实上帝今天同样要将这份赦罪的平安给我们。所以我们首先我们都不要看小自己，每一个是主所爱的人主都珍惜，我们每一个都是白白领受这个恩典。你觉得上帝赦免你的恩典大吗？上帝用他的独生儿子，他自己为我们付上了这个极重的代价，我们能够经历多少呢？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尚存这份感恩的心，以致我能够更加的爱神，更加的爱人，在爱的里面我能够去服侍。主求你在当中光照我们的生命，让今天这个故事不是只是一个故事，也是我自己生命的写照。主求主怜悯，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